啊，圣界没有缩小，微尘没有放大，所以戒子那须弥，须弥那戒子，这还有什么问题呢？啊，我们现在在今天科学技术啊里面所看到的啊，这个现在科技上讲的晶体软件啊，这个晶体大概只有指甲这么大，里面可以容纳一部大藏经啊。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了。啊，一部大藏经在从前啊，是要用三件物做成书架才能容纳得下啊，要三件物啊。啊，那么现在呢，把它缩小了啊，从前大藏经啊，木刻版本字差不多是一寸那么大啊，一般是一面五行，一行是六个字，报纸里面的头号字，所以从前没有眼镜的啊，老花眼也看得很清楚，字大嘛，不碍事啊。啊，现在把字缩小了，啊，缩的那么一点点大了，啊，可是，一套大藏经呢，现在经装这么厚，有100多册。啊，我们最近印的，印的我很满意，一套乾隆大藏经，啊，一套啊，120册，啊，用圣经指引的，啊，也要一个书橱啊才能装下，啊，120册，啊，居然现在科学技术像一个指甲一片晶体它就全部容纳。那我们看看华严经呢就不奇怪了，华严经那个微尘比指甲小得多，小得太多太多了，里面容纳的是什么呢？容纳是整个宇宙，所以科学跟这个比啊，还差得很远呢，差太远太远。佛经里面真的有尖端的哲学，有尖端的科学啊。那么四谛，诸位要知道啊，这是佛用这个法来举例子啊，四谛法是佛最初说的，在《楞严经》为无比丘所讲的啊，最初说的用这一法呢代表一切法啊，华严上说的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啊，四谛这个名相我们就介绍到此地，现在我们呢可以看经文了啊。 这个第一是四修，或以编咒语十四地，或以善念语十四地，或人止语十四地，或天命语十四地。我们先看这首经，这个第一句啊，不好懂啊。或编咒语，什么叫编咒语？清凉大师有注解啊，看了注解，我们就晓得啊，编是编地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国家的边疆啊，那这就是很落后的地区了啊。边地真有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南印度啊，这个地方在南印度中边国民啊，就这个边是他说这个意思啊，要是把它翻出来的时候呢，意思叫消融啊，此云消融。他说那个地方的人秉性纯直啊，凡所出言呢都变成神咒，就是这个地方人老实啊，换一句话说，他们说话能跟天地鬼神起感应道教的作用。这什么道理？我们中国古人说得好，有透这个讯息给我们，叫什么？臣在里面，这个地区人都淳朴啊，老实啊，真诚到极处，所以他们的言语就像神咒一样啊，很灵，有感应。他举个例子，邻国要侵害他，他要不要跟人打仗呢？不需要。哎，他只要念咒就行了，只说话就行了。啊，但以言破之，彼自丧灭，故曰消融咒句。啊，那么我们可以说，啊，在宗教里面可以这样讲法。如果在一般常识说呢，心地真诚的人啊，邻国来打仗啊，不需要跟他对打，和谈可以解决啊，真诚心能感动人。人都有良心呐，记住一个原则，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不能感应的。啊，为什么会这两个国家会打起仗起来呢？彼此都怀疑对方，彼此都没有诚意，所以才会爆发战。啊，如果有一边具备诚意的、真诚的，这个战争都不会起来。啊，所以化解冲突、化解战争，最重要的 就是真诚啊，确确实实诚在灵啊，真诚到极处啊，确实跟天地鬼神齐感应。啊，人不能没有诚意呀！啊，这是真心流露啊，跟烦恼不相应啊，也就是跟妄想分别执着不相应。啊，那么这样说起来，这个边地里面这些人民是不是都成了佛菩萨了？不是。换一句话说，他们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放下啊，虽没有放下了，他对人呢，真正能够做到上上品的。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这种言语就起感应啊。如果说身啊，利杀道因；意减少贪嗔痴，他怎么会不灵呢？这跟我们要学 啊，从哪里学？财神明师事业要放下啊，真正能够做到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你争我让，你进我退，表面上看你占了便宜，实际上我占了便宜我退出娑婆秽土啊，后面是清净的净土。你占领这个秽土，你永远离不开三途六道啊！这个亏可吃大了啊！你在迷，我在觉，不一样啊！你认为这个东西是有啊？我知道万法皆空。因果不够啊，那么这一切法舍得掉舍不掉呢？舍不掉，怎么布施给人也舍不掉。为什么？慧能大师说得好啊，你那个自信啊，能生万法啊，万法是自信生的啊，你的自信啊越来越明显啊。换一句话说，你自信所现的这万法越来越殊胜了啊，现的是什么法呢？现的是极乐世界，现的是华藏世界，现的是诸佛菩萨的报土啊。没有那个真的念头，没有有的念头， 就会现起。啊，你有争，有想占有，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多少年来劝勉同学。啊，你真的要学佛，首先你要把对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要放下啊，不但占有不可以有，控制的念头也要放下啊，决定没有占有，决定没有控制，你得大自在啊！啊，你有占有，你就有累赘。你有控制，你就有烦恼。啊，为什么不随缘呢？随缘就自在了。啊，诸佛菩萨随缘，祖师大德随缘。啊，随缘如果不自在，是真的有缺乏了。那佛菩萨所证的是假的了。啊，这个里面性相离是因果，实在说我们凡夫没有参透啊，没有真放下了啊，参透是看破啊，看破就是明了啊，没有真的明了，所以你永远都没有真的放下啊，真放下真明了就入佛菩萨境界啊，真的能把这个身放下了，这个放下不是说身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不再执着了，啊，不再起心动念为这个身，啊，起心动念为这个身，这个身不自然。不自然他就有毛病，然后你再细心观察为什么一个人他在工作的时候好像很正常啊，退休的时候就很不正常，烦恼起现行，退休什么老了，在社会上没用了啊，这个精神的压力多大，这个压力把身体搞垮掉了啊，认为身体不行老了啊，老了人，老人怎么？老人就病了，天天在家里想到这一点痛，那一点痛，病痛。啊，这一老的时候，跟医院、跟医生打上交道了，身体就越来越差了，老化太快了，两年没见面，一下见了，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好像一下老了十年， 这是我们自己经验的。我这些同学朋友同事退休下来两年没见面，一见面说很惊讶，怎么会老成这样？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我的同学朋友说看到我，他说你身体怎么保养的？说实在话，我从学佛以后啊，从来没有想到什么叫老，没想过，没有这个概念。年龄虽然这么大了，没有老的概念呢。如果我也觉得八十老翁了，我要常常念这个，念上不到半个月了，保险就老了十几年。这真的不是假的。这说明佛经讲的没错。念头，那个错误的念头那我们要想到，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他是用中医的理论。内经灵枢经里面所说的人的寿命，应该就是正常的寿命应该是200岁那我现在还不到一半呢。那为什么活不到200岁呢？我们现在能体会到一些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你错误的意念，这个东西在作祟你想想，退休下来了，那边有年龄限制，退休下来，退下了好多事情可以做比你有工作的时候做得还快乐做得还自在也许我这个行业永远没有退休的永远做得快乐的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因素所以诚一定要修为什么呢？诚是自己的真心，诚是自己的信的别人骗我不要紧，他的事情我不骗人这个要懂得我绝不骗人。那如果对我伤害的呢？伤害的不开口就好了别人来问你问题明知道我要是回答他的话对自己很不利那你的回答就阿弥陀佛，这好吗？不管问什么问题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解决一切问题真的对他有好处，他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是我们对他最殊胜的最圆满的善意念念深深的把阿弥陀佛介绍给他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得接受总是听进去了所以这个言语 就是神咒我。啊，我们总结真诚的言语就是神咒。啊，能够跟十善业相应。啊，真诚的言语，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这个言语就是神咒。啊，就能跟天地鬼神起感应道交。啊，嘴叫消融咒。啊，这个消融可能消化融化之中啊，消融啊。底下说贺云为童男童女放得言成咒句语不得言，这个也有道理。为什么童男童女呢？孩童时候天真烂漫，他还没有被社会染污，所以他的言语真诚，不就是这么道理吗？啊，所以我们细心观察婴儿啊，在什么时候呢？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啊，大概在不到一岁。啊，你去看他在摇篮睡在那个地方。哎，看他有笑。啊，是不是他你想的什么欢喜呢？不见得。在那个时候他可以跟很多天人仙人他能见得到，我们一般人见不到。那些人逗他开心啊，他欢喜啊。啊，到他渐渐长大了啊，我们讲慢慢懂事了，懂事天真失掉了，这个境界逐渐就没有了。啊，能保持的就是现在所谓的才有功能啊，可是年龄越大保持的越少，大概30岁之后啊，这就能力消失掉了啊。我早年在美国看到从中国到美国去的这个退役功能的人都是十几二十岁啊。我曾经问他，他天生的有这个能力啊，问他能不能保持呢？不见得。他说念头一多就没有了啊，妄念一多就没有了。没有妄念的时候这能力也现前。童男童女没有妄念了啊，他能见到我们一般人见不到的。说实在话，我们一般大人如果也能没有妄念啊，保持赤子之心，那你这个能力有限期，这个能力是本能啊。啊，凡是能见到的你要晓得染污比较少啊，心地比较清净啊。那我们能够见到这些人，能对他生恭敬心，道理在此地，不是羡慕他的能力啊，是他在这个世间呢染污比较少啊，不接受染污才能保持这个能力。如果在这个花花世界啊，接触外面境界引起自己的七情五欲，那这个能力立刻就丧失掉了啊，心里面 常常有严重的自私自利，有严重的得失啊，患得患失，这个能力是绝对不能现前啊。所以要晓得本能啊，啊不奇怪啊。那我们在澳洲啊，澳洲这个大地中央沙漠地带的土著，几乎都有这个能力啊。为什么呢？他们没有接触过现代文明，啊，看到现在这些文明人呢，他们感觉到很惊讶。啊，我们现在通电话就用手机呀，他看到手机很奇怪，很讶异，怎么会用这个东西？啊，他们彼此之间互相交流不需要用手机，啊，远隔几十里之外，一两百里之外，他们用心灵感应。啊，他要找他的朋友，找个地方坐下来，啊，就好像入定一样，他就通了，不但能够这个音声能够听得到，他在那干什么都能看到。你要问什么原因？没有被让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啊。所以婴儿可不能轻视啊，他的那个灵敏的感应度超过大人啊，他能够跟天人，能够跟鬼神感应。那么这个第一句就是或边住于十四地啊，这个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地区那一种根性，佛用这个方法说啊。这个里面呢四首十二句说的是什么呢？应机说法，也就是说见什么人说什么法啊。我们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这个道理啊。佛是见哪一类的众生就说哪一类的话，所以没有定法可说，这样才能普度众生呢。那单单一种法，那就怎么能普度众生呢？啊，和善密于十四地啊，善密于有注解啊，注解里头还引用一段小故事。有天密于等者，啊，《大毗婆沙论》第七十九卷有这么一段经文：世尊有时为四天王，以甚于十四地。啊，二王临劫二不能劫，两个听懂了，另外有两个不懂啊，没听懂啊。世尊怜悯故啊，以南印度啊边故所于十四地，就是前面所讲的啊， 这个编咒语啊，这是南印度啊，南印度的编这个编咒语啊。那么给他说的，给他说四谛呢？哎，有一个天王懂了，还有一个不懂啊。佛很慈悲呀，啊，佛一夜中迷离彻语说四谛啊，迷离彻是梵语音译，他的意思就是粗恶语啊，就是这个社会上很低级的人啊，我们中国人一般讲从事苦力的啊，是靠劳力吃饭的啊，非常辛苦啊，他们没有受过教育，言语很粗鲁啊，用这种很粗鲁的言语来说四谛，哎，这个天王听懂了啊，四天王都懂了。所以佛给我们做这些示现呢，我们要懂得学习啊，佛教化众生的方式活活泼泼，随机应变，没有一定的方式啊。现在这个学校教学，老师有教学法，佛没有教学法，佛是活的。啊，所以一切众生呢，见到佛都生欢喜。啊，那么佛摄受的这个力量非常之强，到下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啊，毛孔放光，全身放光，这个放光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影响力，中国人讲的气氛，外国人讲磁场啊，佛门里面讲的叫放光啊，这个很有摄受力啊，这都是我们亲身的感触啊，我这一生当中看到这个摄受力最强的张家大师，纵然是不说一句话，你也很愿意跟他多坐一会儿啊？为什么呢？在他那个范围里面，你会感觉到很舒适，很祥和啊，有安全感，就是他那个磁场啊，在他那个气氛里面非常之好啊，心地越清净，那个感受的力量越强啊。我早年在迈阿密啊，就是讲认识佛教，那次讲演呢，有不少当地的美国人来听啊，他们听不懂，我们有翻译 啊，翻译也没办法完全翻出来。啊，所以实际上讲呢，他们来听呢，要一知半解。啊，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就问，你们不能听懂，为什么天天来？他告诉他，告诉别人，他说，这个地方的磁场非常好，很喜欢到这儿来，啊，听不懂，也愿意在那坐两个钟点。啊，这是气氛好啊，磁场好啊。啊，佛法里面讲的放光啊。啊，那么第二句说善灭语说死的。啊，这个善灭语就像现在所讲的咒语，啊，是鬼神的言语。鬼神能不能懂得我们意思呢？能懂。所以佛讲经讲完之后，都会用密咒说几句。啊，我们不懂这个意思，佛看到啊，这个讲堂里面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的众生，佛看到，佛无眼圆明，往往这些众生呢，比现场人数多，都很多。他们能听得懂佛所说的，啊，可是佛最后用他们的语言说几句，对他们是一种安慰，啊，那这种语言就是密咒，所以密咒不是人间的语言，也不是印度语言，印度人也不懂，六道众生的语言。啊，用这个。或人执于受死地，那这是讲人间的言语。啊，这个好懂。或天密于受死地，这是刚才讲过。啊，对这个四天王讲。啊，在这个地方呢，诸位同学要晓得，佛说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四天王多了，太多太多了。啊，一个单位世界，就有一个四天王天。那么一个小千世界就有一千个单位世界，那换句话，小千世界里面就有一千个四天王。佛是对哪个四天王讲？不一定啊。啊，那整个娑婆世界来说呢，十万亿个单位世界，就有十万亿个死亡天，有十万亿个三十三天，啊，三十三天是逃离天，啊，有大王，有小王，啊，大王是逃离天主，啊，小王就是其他的三十二天的天主。啊，像中国古代的天子诸侯一样啊，小王是诸侯啊， 所以你要知道，啊，摄四天王，摄草立天，哦，可太多太多了，啊，你是在哪个草立天？在哪个四皇天？啊，这个要知道。啊，一般我们大多数的概念，啊，世界没有缩小，微尘没有放大，所以戒子那须弥，须弥那戒子，这还有什么问题呢？啊，我们现在在今天科学技术啊里面所看到的啊，这个现在科技上讲的晶体软件啊，这个晶体大概只有指甲这么大，里面可以容纳一部大藏经啊。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了。啊，一部大藏经在从前啊是要用三间屋做成书架才能容纳得下啊，要三间屋 啊。那么现在呢，把它缩小了啊。从前大藏经啊，木刻版本，字差不多是一寸那么大啊，一般是一面五行，一行是六个字。报纸里面的头号字，所以从前没有眼镜的啊，老花眼也看得很清楚，字大嘛，不碍事啊。啊，现在把字缩小了，啊，缩的那么一点点大了，啊，可是，一套大藏经呢，现在经装这么厚，有100多册。啊，我们最近印的我很满意，一套乾隆大藏经啊，一套啊120册啊，用圣经指引的啊，也要一个书橱啊才能装下啊，120册啊，居然现在科学技术像一个指甲一片晶体它就全部容纳。那我们看看华严经呢就不奇怪了，华严经那个微尘比指甲小得多，小得太多太多了，里面容纳的是什么呢？容纳是整个宇宙，所以科学跟这个比啊，还差得很远呢，差太远太远了。佛经里面真的有尖端的哲学，有尖端的科学啊。那么四谛，诸位要知道啊，这是佛用这个法来举例子啊，四谛法是佛最初说的，在《楞严经》为五比丘所讲的啊，最初说的用这一法呢代表一切法啊， 华严上说的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啊，四谛这个名相我们就介绍到此地。现在我们呢可以看经文啊。这个第14首。何以编咒语14谛？何以善念语14谛？何人止于14谛？何天灭于14谛？我们先看这首偈。这个第一句啊，不好懂啊。何编咒语啊？概略统计呢，我们印诵大藏经了，已经超过6000多套。啊，所以我一直都是想啊，将来能够圆满完成10000套。啊，所以还想啊印个3000-4000套啊，就10000套。啊，可是房山石经呢，我始终是念念不忘。啊，这个石头啊，洞打开之后啊，它就起风化作用，啊，那就会受损失。好在他们踏了6套，就是6个完整的，就是每一个石头啊，踏片的时候踏6张，这个保存在。啊，当然最理想的是原来大小，那个字就很大了，可以当做字帖临摹书法用。啊，真是古时候写字写得好的，刻工刻得好的，真是费尽了苦心。啊，目的是求正法救助啊！啊，这我们看到是分别文字说四谛，决定义理说四谛。那这个一定要有自己修正的功夫。没有修正的功夫，那个义理是佛说的，是祖师大德说的，不是你自己。啊，自己呢一定要有修有正啊，那你说出来的四谛啊，说出来的法了，是决定义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那么在中国这样的祖师大德很多啊，都是有修有正。那么大家最熟悉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你看他所说的，这也是他的学生把他记录整理流传后世，叫坛经啊。啊，坛经上所说的义理跟大乘教啊无二无别，真是决定义理啊！善破于他说四谛，这一句呢有注解啊，善破于他啊有注解，非外所动啊也有简单注解。啊，我们把注解念一念：善破于他者，以因明彼量等，真能破；非外所动者， 真能立故，不为他破。这个两句很重要。也要略略的跟诸位介绍啊，因为因明比量是科学的方法啊，是纯粹的哲学啊，就是跟现在哲学里面讲的逻辑辩证法是相类似的啊，用这种方法啊，所以这个逻辑的三段论法啊，你人不能不相信啊。啊，可是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明天还有两个小时啊，我们把这一大段啊，这个福同世间三昧门呢，就可以讲圆满了。今天就学习到此地。